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以赛亚书第22章。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前一次牧师讲以赛亚书第21章的时候，他提到整个以赛亚书的一个结构。虽然在第一章到12章已经提到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神才是真正这个宇宙万有的大君王，而神的百姓，无论是以色列国或者犹大国，在他们面对这个威胁的时候，他们却去寻求周围的一些国家的帮助。所以在以赛亚书从13章开始一直到27章，就有几个不同的大段落。13章到第20章这个大段落有5个末世，这是第一个循环的5个末世。在这个循环的5个末世当中，虽然神宣告对列邦的审判，但是也宣告对他百姓的审判。其中先知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以色列国，在第10章，先知责备神的百姓，他们丢弃信心的路径，也就是说他们不倚靠神，他们也不信靠他们的神，反而他们去跟亚兰国联盟，他们依靠与亚兰国联盟所带给他们的一个安全感，来面对亚述帝国所给他们的这个威胁。那么我们从第21章到23章是第二个循环的5个末世，但是在这个第二个循环5个末世当中，同样除了向外邦国家宣告审判，也向神的百姓宣告审判，但是在这第二个循环里面，先知的注意力是放在犹大国。所以我们看的这第22章就是先知责备犹大国，他们跟以色列国北国一样，同样是丢弃了信心的路径，也就是说同样是不倚靠也不信靠跟他们立约的这位耶和华，拯救他们的这位耶和华神。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北国倚靠跟亚兰国联盟，而犹大国他们却自我倚靠，他们靠他们自己。所以在第1节到第14节，上一次牧师讲的时候，我们看见西西家王跟耶路撒冷的百姓面对亚述王的威胁，他们就增强他们军事的力量，他们建筑城墙，他们建造房屋，他们甚至挖了地下的水道，来确保如果耶路撒冷城被围攻的时候，这个水源的供应，水的供应不至于断绝。所以无论是跟亚兰国联盟或者是自我倚靠，同样的都是丢弃信心的路径，不倚靠也不信靠那位创造万有、掌管历史，并且拯救他们，以大能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跟他们立约的神。唯有这位耶和华是创造天地、掌管历史，有能力施行拯救，所以也唯有他才是真正的依靠。所以我们刚刚说了，22章的1到14节是针对犹大国跟整个耶路撒冷城自我倚靠的罪，先知指出责备他们，他们是怎么样靠自己军事的能力，增强他们军事的能力来面对亚述帝国的威胁。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15节到25节，先知以赛亚是进一步用2个个人的例子来说明，不但是整个国家，连个人也是犯同样自我倚靠的罪。 那么上次在第十四节，神宣告说，这个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一种自我倚靠的罪，成为不能被赦免的罪。原因不是单单因为他们自我倚靠，自我倚靠这是我们人类的天性。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很难免在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自我倚靠。但是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在于当神差先知去呼召他们悔改，所以在十二节，他们面对亚述的威胁，他们自我倚靠，要加增他们军事的力量。但是十二节说，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也就是神差先知去呼召他们悔改，而在以赛亚书，先知宣告神的审判、神的刑罚，这其实也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呼召，呼召他们的悔改。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从他们的罪转离他们的罪，如果他们不转离自我倚靠，转向神，那么神的刑罚会临到他们，因此先知宣告神的刑罚，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呼召他的百姓悔改。然而，在先知一而再、再而三呼召他们的悔改这种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继续刚硬他们的心，不肯悔改。所以第十三节说：“谁知道人到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正因为他们继续刚硬他们的心，不肯悔改，这是为什么神就宣告说，这个罪孽一直到死断不得赦免。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赦罪的恩典，乃是基于我们的悔改。同样，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百姓也是一样，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他们的责任是必须听从神、顺服神、遵守神的话。但是他们却一再的悖逆，先知就神的怜悯一再差先知呼召他们悔改，他们却刚硬他们的心，因此这是应验以赛亚书第六章，当神呼召先知以赛亚，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以赛亚先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就告诉以赛亚先知。他说：“你去宣讲我的话，但是这一群听我话语的百姓是眼睛瞎了，耳朵发沉，而且又蒙了心。因此，神早就在差派以赛亚的时候就已经预先告诉他，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听见以赛亚先知所宣讲的信息，只会让他们变成更加的眼瞎。”更加的耳聋，所以神的刑罚一定要临到，也就是说，这个罪孽断不得赦免。因此，以赛亚先知就问神：“这要到几时呢？”神说：“一直到要到耶路撒冷城整个被毁，整个城变成荒凉，而且他要把其中的百姓把他们带到远方去。”所以，以赛亚书六章，神的预言一定会应验在神的百姓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以赛亚先知不但指出整个国家他们这种自我倚靠的罪，他就举出两个实际的例子。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这个第一个自我倚靠的例子。是提到当时的一个人叫做舍伯纳，他的自我倚靠乃是出于他的自负，所以15节，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在以赛亚先知他宣告神对舍伯纳的审判开头的时候。用这个全名 主万军之耶和华。每次我们看到这个全名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是非常极力的强调这位神他是万有的主宰，唯有他拥有权柄。所以主我们知道就是强调神是拥有绝对主权的，只有神拥有绝对的主权。在这个宇宙当中，所有一切的权柄是单单属于神的。我们知道虽然地上的君王地上的政权拥有权柄，但是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是这位神他废王立王。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说所有地上政府的政权都是神赐给他们的，没有任何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换句话说，追根究底，这个宇宙中真正拥有权柄的是这位创造的神，唯独他有权柄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思行做万事。虽然有时候我们看到地上的君王有权或者一个政府有权，但是君王会被推翻，政府会被推翻，他们也不能掌管的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这个宇宙当中任何的权柄是绝对性的，只有神才拥有这个绝对性的权柄，他可以随他自己的意志行做万事，他掌管人类的历史，也掌管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但是他不但是主，他是耶和华。我们在前几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已经提过耶和华这个名是神的自我启示，而这个名字启示出许许多多丰富的关于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今天就不再花时间去重复。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位向以色列人以耶和华这个名来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自我存在的，他是永恒的，而他也是无所不在，他是信实的，他是拥有绝对主权的。最主要的，这个名是强调无论以色列人他们往哪里去，神都与他们同在。这一位有全能的神把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神说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在这里耶和华是立约的名，神是跟以色列人立约做他们的神。这个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我们常说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慈爱其实在旧约里面出现的时候，主要的是讲这个立约的爱。在神跟他百姓立约的关系之下，神对他们立约的爱是不改变的，神把自己完全的委身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保护，一切的引导，一切的拯救，一切他们所需用的来供应他们。这个立约的爱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当神要宣告这个像瑟伯纳的审判，神强调他是跟他们立约的神，但是同时他说他是万军。万军是强调神的能力，强调神的无所不能，神有能力做任何他要做的事。他把以色列人他用大能把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只要是合乎神旨意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也就是说神可以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但是反过来神也不会做任何跟他的本性不合的事，神不会做任何他不会做的事。而神所做的一切事情是跟神的本性是绝对一致的，所以只要是神要做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这一位宇宙独一的主宰，这一位把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跟他们立约 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百姓的这位神，这位无所不能的全能者，现在他说他要宣告他的审判。其实我们每次读这些话的时候，当主万军之耶和华神用这样子来做宣告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战惊，我们真是要战惊。所以神就差先知以赛亚，他说你去见长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纳。神差先知以赛亚去向舍伯纳来宣讲神的审判。在这里我们看到舍伯纳有两个头衔，他第一个头衔在这里和合本翻成他是长银库的，这个字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圣经是很罕见的，只有在别的地方出现过一次，那一次是描述一个女子，也就是大卫老年的时候，他们找了一个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等于是因为大卫睡觉不暖啊，所以就是来这个给他可以保暖。但是这个字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不清楚，不过如果从希伯来文同源的闪族的语文同源的字来看，这个字是指一个很高的高官的地位，是一个仅次于君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首相或者总理的地位。所以舍伯纳他拥有一个很高的官职，仅次于犹大王，用当时的话来说可以说就是当时的宰相。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头衔，这里称之为加宰，这个加宰其实是指这个皇室，就是君王的皇室的家族，他是管辖王室的家族。所以无论如何，舍伯纳在当时犹大国中他占有非常重要的，担任很重要的官职，可能是仅次于犹大王的位置。所以神就差先知以赛亚去斥责他，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呢很可惜没有把原文直接翻译，原文是先知以赛亚神差他去用这个两个修辞问句来质问这个舍伯纳，向舍伯纳发出挑战。第一个问题是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和合本确实是这样翻哈，但是第二个问题我们和合本没有翻出来，可能是把第二个问题跟第三个问题就是把它浓缩在一起。第二个问题是谁允许你在这里，所以第一个问题问舍伯纳你在这里做什么，第二谁允许你在这里，第三你竟在这里为自己凿坟墓。这三个问题有点类似在士师记十八章但族他们去寻找居住的地方，就到了以法莲山地，就遇见一个从伯利恒来的利未族的人，他在一个叫做米迦的人里面，在他的家庭的这个神坛当中做祭司。但族的人就问这个利未人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要得什么。同样神差以赛亚先知去问舍伯纳，去向他发出挑战，你在这里做什么，是谁允许你在这里，你竟在这里为自己凿坟墓。这里一共出现三次，是极其强调以赛亚先知或者说神相信舍伯纳他应当在的地方不是这里，所以你在这里做什么，谁允许你在这里，你竟然在这里凿坟墓，为自己凿坟墓。 以赛亚先知相信瑟伯纳应当在的地方不是在这里。那么我们知道凿坟墓，他为自己凿坟墓，在这里说他是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处，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当时以色列人的埋葬，他们的坟墓其实是在岩石的洞，岩石凿出一个洞穴来作为他们的坟墓，所以是在山边，这些山边的岩石，所以为什么说是在高处，而且为什么说是在磐石中凿，那就是因为在山边的岩石凿出一个洞穴来作为他们的坟墓。为什么要凿坟墓？我们从埃及法老王盖的金字塔，或者中国秦始皇盖的兵马俑，他们建造这些坟墓，可以知道他们真正的目的。他们修造如此富丽堂皇的埋葬的处所，目的是要在他们死后仍然可以继续的受人奉承。所以先知以赛亚的意思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危急存亡的时刻，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身为犹大王的宰相，岂不应当照顾国家的安危？你却在为自己凿坟墓，满足你自己自私的欲望，想要彰显你自己的显赫跟名望。当耶路撒冷的百姓仍然为他们生存的盼望在努力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为什么被死亡的尊荣所占据？所以以赛亚先知说，你在这里做什么？谁允许你在这里？你竟然在这里为自己凿坟墓，这里不是你自大跟自我中心之处。这就是这个瑟伯纳这种自我依靠的自负，他表现出这种的自负、自大和自我中心，正是所谓的自我依靠的一个实际的例子。这跟1到14节耶路撒冷城的罪是一样的，靠自己，为自己。所以先知就宣告对瑟伯纳的刑罚。17节，看哪，耶和华必将你大力的抛出去，大能的人哪。所以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其实没有任何一本注释书，或者你从希伯来原文，并不是说神要像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乃是说神要大力的把他抛出去。然后神对瑟伯纳说，你这个大能的人呐，换句话说，在瑟伯纳他对自己的评估，他看自己是一个大能的人，所以神说，你这个大能的人啊，神要大力的把他抛出去。你对自己的评估，看自己是一个大能的人，你看你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犹大国你的地位仅次于犹大王，你为自己的坟墓做准备，使得别人在你死后继续的纪念你，你这个大能的人啊。但是神说，神要以大力把他抛出去，他在神这位真正的大能者的手中会被神大力的抛出去，神要显给他看谁才是真正拥有权柄跟能力的。因此神进一步描述他要怎么样把瑟伯纳抛出去，他要把他抓住，要把他紧紧的缠裹，滚成一团，好像一个球，然后神要像抛球一样的把它抛在一个宽阔之地。这个宽阔之地所指的，很自然的最可能就是指亚述，因为巴比伦跟亚述这两个国家是位于这个米索波大米， 所谓的两河流域，那里是一片的平原，所以是宽阔之地。色伯纳为他自己凿一个最好的坟墓，作为他永久安身之处。可是神宣告，他甚至在耶路撒冷连一个普通的坟墓也不会有，因为神要把他抛在很远的地方，把他抛在宽阔之地，而且他会死在那里。先知继续宣告神的审判，说必在那里坐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你这主人家的羞辱。神要把他大力抛到宽阔之处，他为自己凿的这个坟墓做永久安身之处，他在耶路撒冷可能连一个普通的坟墓，不是可能，一定连一个普通的坟墓都没有，因为神要把他抛到很远之地，他要死在那里，他荣耀的车必在那里。意思就是说，不论色伯纳如何努力要使他的荣耀存到将来，他也不能够达成。不但他将要死在原地，而且他一切的夸耀也存不住，他荣耀的车将在原地。也就是说，他所有为他自己荣耀做的努力，在原地，在神要抛他去的地方，一切都不能够达成。所以这是犹大王的羞辱，因为色伯纳他身居这么重要的地位，是可以说犹大王的宰相，而神宣告对他的审判，他要被抛到原地，他一切的荣耀，他为自己的努力，使自己荣耀要存到永远的努力，通通不能够达成。所以这是犹大王的羞辱。因此神宣告神的刑罚立即的结果，立即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撇下。所以立即的结果就是色伯纳要失去他所拥有的这个高官的职位。神对色伯纳所宣告的这个审判，其实真的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可能对我们自己也有不同的评估，特别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可能在教会里面很多担任所谓的长老执事，或者在教会里面承担很重要的侍奉的工作，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评估，甚至也许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没有做什么重要，担任重要的侍奉的岗位，不一定要有那个位置，但很可能我们也在暗中对自己有某种的评估。我们对自己的自我评估到底是如何？我们是不是看自己是在教会里面，甚至可能不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我们拥有很高的社会的地位，我们评估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但是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当我们都站在神这位真正有权能的审判官面前的时候，神要显明他才拥有真正的权柄来施行判断。我们很容易落入这种叫做自信、自负跟自我的依靠，甚至我们不但有自我评估，我们也依靠别人对我们的评估，我们听见别人的称赞，我们以为那就是我们的真实的一个情况。所以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说人应当以他为神奥秘事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呢，是要他有忠心。他说，人论断我，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他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虽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但是他说我也不敢自以为意。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因此呢，他说时候未到，我们都不要做出任何盖棺论定的判断，因为只等主来，唯有等到将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要显明暗中的隐情，他要照明我们人心的意念，那时候我们个人要从主得到称赞，或者得到神的这个定罪。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他讲完登山宝训，最后他就警告，不但有假先知也有假门徒。神说，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什么人是遵行神的旨意，神才能够真正来做这个判断，做这个审断。所以耶稣说，到那日会有很多人很着急，他们很热切地称呼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会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耶稣否认他们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不但瑟伯纳这种自我的评估是我们需要作为我们的见解，他那种自我中心、自我关心跟自我倚靠，可是却不关心神的国。在当时神的国就是以色列犹大国，这也成为我们今天信徒所谓今天神的百姓的一面镜子，成为我们的见解。今天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瑟伯纳在那里凿坟墓，我们是不是也一心一意在为自己筹划？我们在营建地上的名望，我们在追求地上的地位和财富，我们在积攒地上的财宝，我们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为我们的儿女也是如此的去关心吃什么，他们吃的、他们喝的、他们穿的、他们学习的、他们读的学校、他们将来的成就，而且我们依靠我们自己去达到这一切，但是我们却不关心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也不照神所应许的，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父是知道的。我们也不倚靠神，不信靠神来供应我们这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这种自我倚靠，如果不肯悔改，我们也要面对神不能赦免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但是以赛亚先知再举出第二个自我倚靠的例子，这个第二个例子不是像第一个例子一种自负自大跟自我中心，这第二个例子是这一位神所用的仆人，他成为别人的倚靠，以至于别人不靠神倚靠他。这一位是谁呢？就是另一位西西家身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臣子，他的名字叫做以利亚敬。神要先知以赛亚宣告说，因为第十九节神宣告他要赶逐瑟伯纳，要把瑟伯纳从他的官职上撤职。瑟伯纳被撤职之后，神宣告说， 神要召他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也就是说神要兴起另外一个人来取代舍伯纳。神所兴起的这个人，神称他是我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换句话说，以利亚敬要取代舍伯纳的官职。当然后面以赛亚书36章37章有人说，那时候亚述王差他的使臣来辱骂犹大王跟耶路撒冷城，我们可以看到舍伯纳跟以利亚敬都出来迎接亚述王的使者啊，在那里是以利亚敬的官职确实是高于舍伯纳。那么神说他要兴起另外一个人，神称以利亚敬是我的仆人。在以赛亚书整本书里面，神的仆人这个头衔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神的仆人首先被应用在以赛亚先知的身上，在以赛亚书第20章，神称以赛亚先知是我的仆人。而22章在这里，我的仆人被应用在以利亚敬的身上。神说我要召我的仆人以利亚敬。然后在以赛亚书44章到55章里面，我的仆人被用来称呼以色列，先知宣告神的话，安慰的话，说我的仆人以色列。所以在以赛亚书44章到55章，我的仆人被应用在以色列身上，但是最终我的仆人是被应用在那位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42章、49章、50章、52章到53章，那位受苦的仆人。但是在以赛亚书最末了65章到66章，我的仆人再次被应用在以色列身上。所以这个称呼，这个头衔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个头衔的意义是什么？首先当然这个头衔显然是包括了义务在内，因为仆人就是要听从主人的，所以这个头衔首先是包含有这个义务要顺服神。当神称某某人为我的仆人，那么也就是他是对神顺服神的人，顺服神而服侍神的人。因此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3章说，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尽忠，被神称为是我的仆人。摩西是在旧约摩西五经里面神称摩西是我的仆人，甚至在约书亚记的一开始，约书亚还不够资格被称为是我的神的仆人，他只是被称为是摩西的帮手。到了约书亚记最后24章，约书亚他对神的忠心使得神终于称约书亚是我的仆人。但是我的仆人不仅是包括义务在内要求对神的顺服，我的仆人更多是表达特权。这是为什么看到以赛亚书44章到55章称以色列是神的仆人，那些属于神成为神手中器皿的人乃是经历神的爱和恩典的人，以至于他们得以来服侍神。那么当然他们对神的服侍要求对神的顺服，所以神说我要召我的仆人以利亚敬。神对神说他要把舍伯纳的外袍给以利亚敬穿上，把舍伯纳的腰带给他系紧，给以利亚敬系紧，把舍伯纳的政权交在以利亚敬的手中。换句话说，以利亚敬要取代舍伯纳来担任这个仅次于犹大王的这个职位。但是接下来我们和合本翻成说，他必做耶路撒冷 居民跟犹大家的父，好像是一个预言。其实在原文这更是更好的是说明以利亚敬应当尽色伯纳没尽的职责。色伯纳在为自己找坟墓，他所忽略的没有尽的职责是做耶路撒冷居民的父以及做犹大家的父。以利亚敬神要以他来取代色伯纳，把色伯纳的官职赋予他，而他应当尽色伯纳没有尽的职责。那是两方面，一个做耶路撒冷的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经常用父亲的比喻来描述神，譬如说用在神身上说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里描述以利亚敬要做耶路撒冷居民的父，乃是用父亲的比喻说明以利亚敬应当像父亲带儿女一样的给予耶路撒冷的居民真正的照顾，在一切的事上随时提供帮助，应当显出一种自我牺牲的爱，对整个耶路撒冷的百姓显出这种自我牺牲的爱，而不是像色伯纳那一种自我服侍的骄傲。以利亚敬他担任这样的官职，应当以百姓的益处为念，像父亲一样的给予耶路撒冷城的百姓真正的照顾，同时他也要做犹大家的父。这个犹大家所指的就是在皇室担任这些职务，他对于在犹大国担任职务的官员也应当显出同样的关心，也做犹大家的父。不但神说要以以利亚敬来取代色伯纳，也说明以利亚敬应当尽色伯纳没有尽的哪些的职责，而且神还应许，他应许要赐给以利亚敬非常大的权柄。他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神还要给以利亚敬非常大的权柄，用钥匙来描述来象征神所给予他的权柄。在这里钥匙是象征他有权柄做出有效力的决定，不但有权柄做出有效力的决定，而且他有权柄来执行他所做出的这个有效力的权柄。但是很特别的是，这里神说他要把大卫家的钥匙不是放在他的手中，是放在他的肩上。肩膀是表的，肩上是表达责任。如果是放在手中，那就是表示他拥有这个权柄。到底他还是仅次于犹大王的一个官职，权柄还是在犹大王的手里面。但是他要在大卫家，也就是这个大卫王朝，担任大卫王朝执政的责任，所以把这把钥匙，有权柄做出有效力的决定和执行有效力的决定，他来执行大卫王朝这个执政的权柄是交给他，所以是放在他的肩膀上。他担当大卫王朝的执政的责任，他所做的决定是带着君王的权柄，必须遵守，没有人可以提出诉求。所以为什么说他该的他开的没有人能关，他关的没有人能开，乃是他是在大卫王朝来实际执政，担任执政的责任，而他做的权柄就是带着这个君王的权柄。既然是如此，就必须遵守，没有人能够提出诉求，所以他开的没有人能关，他关的没有人能开。这就跟 罗马帝国的皇帝的权柄是一样的，在罗马帝国当中唯一拥有权柄的是罗马皇帝。虽然罗马有各层的官职，但是每一层的官职他们发出命令，其实他们是带着君王的权柄，所以百夫长发的命令也必须听从。曾经有个百夫长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他就是用这个罗马政府、罗马皇帝的权柄来作为一个比喻，描述耶稣的权柄也是如此。他百夫长不是拥有他自己的权柄，他罗马帝国唯一有权柄的是罗马皇帝，但是当他在发命令的时候，他是带着罗马皇帝的权柄，所以他说我吩咐谁做这个做那个，那个人都要听从，必须遵守，没有人可以提出任何的诉求。这就是神赋予以利亚敬的这个更大的权柄。但是神也进一步说明，我必将他像钉子钉在坚固处。神要使得以利亚敬好像钉子钉在坚固的地方。钉子在旧约里面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通常是指帐篷的这个橛子。我们搭帐篷的人都知道，要搭帐篷的时候要把橛子钉在土地当中，这个帐篷就可以非常的稳固。但是到了第24节，这个钉子的比喻却变成是钉在墙上的大钉子，于是厨房各种的用具都挂在这个钉子上，这个钉子可以承受重量。不论如何，这里要强调的是，神要把以利亚敬好像钉子钉在坚固的地方，不能够轻易的被移动。换句话说，是神自己要使以利亚敬在他这个官职上非常的稳固。我们知道做官的人有时候都怕自己这个官会丢官，但是神要让以利亚敬在他的官职上非常的稳固。哇，神给以利亚敬这么高的官职，这么大的权柄，还要叫他的官职非常的稳固。因此以赛亚先知就提出以利亚敬所面对的危险，他说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这里先知以赛亚换了一个比喻，他用宝座的比喻，原文是说以利亚敬的父家要坐在他这个荣耀的宝座上。换句话说，以利亚敬变成是一个宝座，这是个比喻，他附加的人都要坐在他这个荣耀的宝座上，意思就是说他附加的人就要利用以利亚敬作为他们的工具，作为他们得尊荣的工具。这就是以利亚敬将会面对的危险，他会成为他家族荣耀的宝座，他们会坐在他这个荣耀宝座上，他们会使用他作为他们得尊荣的工具。我想这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我们不要说中国历史，在各国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既然以利亚敬在犹大国担任如此的官职，成为如此重要的人物，很自然的他家族的人就可以利用他，依靠他来得尊荣。所以24节以利亚敬又回到这个钉子的比喻，来描述以利亚敬家族里面所有的人都利用他来得尊荣。24节，他附加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先知以赛亚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这个钉子钉在厨房的墙上，所有厨房的用具 大大小小，全部挂在这个钉子上。这里说到以利亚敬，连儿女连孙子全家的人，为了要表明以利亚敬家族的人是何等全面的借着他得尊荣，所以以利亚敬这里以赛亚先知就用厨房里面各种的用具，一切的小器具，小器具从杯子到酒瓶，他就列出不同厨房的器具，用这个比喻的方式来说明以利亚敬家族的人是何等全面的借着以利亚敬来得尊荣，他们都好像厨房各样的用具一样的挂在牢固钉在墙上的这个以利亚敬这根钉子上。先知以赛亚宣告说，以利亚敬既然被放在犹大国中担任君王宰相这个位置，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所以不可避免的他会成为许多人所倚靠的。耶路撒冷的百姓需要他像父亲一样的照顾，整个国家的执政需要他来使国家稳固，而且他家族的人也依靠他来得尊荣，所以一切的事就在于以利亚敬会怎么样来看自己，以及他允许别人怎么样来看他。不但他自己领导的地位可能导致他的骄傲跟他的自我依靠，同时他全部家族的人，耶路撒冷的百姓，甚至整个国家执政的官员也都要依靠他，他家族的人依靠他来追求尊荣，耶路撒冷的百姓依靠他像父亲一样的照顾他们，执政的这些朝廷的官也要依靠他来使得整个国家稳固。所以不但他自己会自大自负和骄傲，而且他还会成为别人的依靠。所以以赛亚先知指出以利亚敬所面对的事态不但是自负和自我依靠，他还会成为别人的依靠，以至于神不再成为他们的依靠，也不再成为他们信靠的对象，这是神所不允许的。唯有神才是神的百姓依靠的对象，因此神同样向以利亚敬宣告审判。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宣告对以利亚敬的审判以万军之耶和华说作为开始，以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作为结束，一头一尾，不但强调这个宣告是非常严肃可靠的，而且是要暴露出信靠一个仅仅是人类的人的愚蠢。以利亚敬被赋予这么高的权位，于是耶路撒冷城朝廷的官员，他全家族的人都倚靠他，但以利亚敬不过是人而已。所以这个宣告一头一尾要暴露出强调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是要暴露出信靠一个仅仅是人类的人的一个愚蠢。唯有耶和华才拥有真正的权柄跟能力，主万军之耶和华， 唯有他才拥有真正的权柄跟能力，唯有他才可以随己意行做万事，唯有他才是真正可靠的。但是神的百姓却不依靠他，也不信靠他，反而去依靠跟信靠一个不可靠的人类。无论是自我依靠或者做别人的依靠，都是愚昧的。所以神强调，唯独他才是必须被信靠的对象。因此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也同样强调同样的真理。在诗篇的第146篇，诗人说，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给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瞎子的眼，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跟寡妇，却使恶人的道弯曲，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因此这一位独有绝对全能的神宣告对以利亚敬的审判，他说当那日，这个那日是什么日子？那日就是指当以利亚敬的家族把他们全部的荣耀都挂在以利亚敬身上的时候，就是24节说的，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当以利亚雅敬他全家族的人把他们全部的荣耀都挂在以利亚敬身上的时候，换句话说，以利亚敬成为他全家族的人的倚靠的时候，神宣告那钉在坚固之处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所有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只是这里很奇怪，神的宣告没有直接提到以利亚敬的名字，神继续这个钉子的比喻，他说钉在坚固处是神使他钉在坚固处，这个钉在坚固处的这个钉子会被压斜，然后被砍断掉落在地上，于是所有挂在上面的重担，所有挂在上面的一切都一起被剪断。所以以赛亚先知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以利亚敬将会完全的败亡，不但以利亚敬要完全的败亡，而且所有把他们的盼望建立在以利亚敬身上的人，他们的盼望必完全破碎，这就是依靠人最终的结局。因此以赛亚书22章，我们把整章做一个总结，以赛亚书22章指出，无论是犹大国整个国家或者甚至是个人，都丢弃了信心的路径，也就是说丢弃依靠神跟信靠神，他们不依靠也不信靠那位创造万有掌管历史而且是与他们立约的神，他们却依靠仅仅是人类，无论是依靠这个结盟的国家或者是自我依靠，甚至成为他人的依靠，都是依靠仅仅是人类，这是极其愚蠢的。唯有神才是可靠，唯独神才是他们唯一的盼望。 我们知道自我依靠其实是我们人类的罪的本质，因为当蛇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蛇说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的眼睛就可以明亮，你们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其实我们人类罪的本质就是自我依靠，我们会像神，我们就以我们自己来取代神。虽然我们常常讲到罪的时候，我们会以道德的善恶来描述罪，但是罪真正的本质，道德的邪恶只是从这个根源发展出来的。这个根源是人以自我来取代神，这个铜板的另一面就是人就是悖逆神，拒绝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因此我们就以我们的自我取代神，我们就悖逆神，于是我们成为自我依靠。因此不但是古代以色列犹大以及其中所有的百姓和君王，今天我们被称为是神儿女的，我们仍然面对同样的试探，仍然是要慎防同样的罪，也就是我们很会自我依靠。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面对任何事情，第一个一定是自己去计划，自己去筹划，我们有没有第一件事情先去祷告？祷告并不表示我们不要尽我们的责任，祷告是表明我们需要依靠这位神，我们需要去明白他的旨意，我们需要从他得到我们所缺乏的智慧，我们需要他给我们的引导，我们需要以他的国为念。可是我们经常就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不但靠自己，我们也靠别人，我们去拉关系。现在更方便了，网络 Google， 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要解决问题，第一个上网 Google。 牧师也是这样，我们家买了个新电脑，出了一大堆问题，怎么办？怎么解决 ？Google， 马上上去，然后看看别人的经验。不过到今天还没解决。然后牧师上礼拜去旧金山碰到一个电脑专家，牧师请教他，他说这个是很微妙的问题，他也不能解决，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今天真是现代的人，上网 Google， 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偶像。我绝对不是说我们要拒绝所有变一个笨蛋，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可是追根究底，我们里面的心，神是鉴察人心的。以赛亚耶利米先知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连我们自己都不能试透，唯有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所以我们神的百姓需要悔改，悔改就是做一个180度的转向，从我们的自我，以自我为中心转向神，我们才可能建立对神的信心，也就是真正的降服于神、依靠神。我们的悔改不能只是嘴里面说，甚至不是哭得很痛，真正的悔改会有悔改的果子，为罪忧伤痛悔。但是真正的悔改是像大卫一样，他来到神面前，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悔改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悔改跟认错是不一样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只不过是认错，不是悔改，所以认完错又回去打滚，也就是我们继续靠我们的自，靠我们的自我。真正的悔改是像大卫一样，我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要从我们的自我转向神。所以犹大国自我依靠，神在第十二节呼召他们说要哭泣哀嚎，头上光秃， 身披麻布，神呼召他们悔改。唯有当他们悔改，他们才能够把自己全心委身的来依靠神。但是他们却拒绝。在整个以色列跟犹大国的历史，列王记下第十七章，以色列北国灭亡的时候，神说他不断，他从早上起来呼召先知，差先知去呼召他的百姓悔改，但是他们还是拒绝，他们存刚硬的心。所以在这里十二节神呼召他们悔改，但是十三节谁知道他们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他们刚硬自己的心，不可悔改。这是为什么十四节就宣告这个罪孽直到死不得赦免。这个刚硬自己的心拒绝悔改，才是真正神宣告他们的罪不能死不得赦免的原因。我们都难免有时候会跌倒犯罪，但是必须悔改，立刻悔改，不要单言悔改。今天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领受神赦罪的恩典，神所提出的必要条件就是悔改和相信。那我们常常说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真正的悔改才能够带来真正的信心。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从我们的自我转向神，而且必须是继续不断的，不是在你做决志祷告，你以为一个决志祷告就叫做悔改，悔改是决志祷告不过是一个起点。我们必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天天转向神，天天从我们的自我转向神。今天神也不断借着他的话，或者借着在属灵上近前的弟兄姊妹来劝诫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说，你们当中有人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说，你们当中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要自己小心，免得落入同样的罪里面。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给我们定了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叫做今日，也就是说每一个今天都是一个新的机会可以悔改转向神，每一个今天都是一个新的机会。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神仍然继续不断借着他的话，借着在属灵上近前的弟兄姊妹来提出劝诫，来呼召我们悔改。当然我们的悔改还有很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悔改不是只是自我省察，悔改是神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悖逆，为我们的罪忧伤痛悔，我们做出我们一个意志的抉择，我们拒绝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要转向神，以神为中心。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所有的罪没有什么罪是不可以得赦免的，甚至干犯人子的罪都可以得赦免，但是有一个罪不得赦免，也就是像我们以赛亚书二十二章神宣告这个 他们的罪直到死断不得赦免，其实是一样的。这个不得赦免的罪就是亵渎圣灵，唯有一个罪是不得赦免，那就是亵渎圣灵。什么叫亵渎圣灵？在耶稣说这句话的上下文，是文士们、法利赛们，他们批评耶稣赶鬼的工作，说他是靠鬼王赶鬼。但是耶稣说，他赶鬼的工作如果是靠圣灵赶鬼，那就是神的国临到他们。换句话说，他们把圣灵的工作归诸于是撒旦的工作，这是出于人的骄傲，冒犯神的权威和尊严。圣灵，耶稣借着圣灵的能力赶鬼，是表明神的国已经临到。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因此耶稣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医病赶鬼。见证耶稣就是所预言的弥赛亚君王，而神的国因着他的来到已经开始临到。他们却拒绝圣灵的工作，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把它归诸于是撒旦的工作，而且不是只是一次，是一再存着刚硬的心，因此这亵渎圣灵的罪永不得赦免。今天也是一样的，希伯来书作者要我们天天趁着还有今日，悔改是那个关键。如果我们刚硬我们的心，不肯悔改，而悔改是圣灵借着神的话，每一次我们听神的话，我们都要知道，我们听的越多，我们要受的审判更重。耶稣说，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但是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人，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当雨淋、水冲、风吹雨打，那个盖在磐石上的房子不会倒，盖在沙土上的房子会倒。但是关键不是在磐石跟沙土，关键是在我们是哪一种建造的人，以及我们建造的工程。我们是哪一种建造的？我们是听见神的话就去行的人吗？还是听见神的话不去行的人？所盖的房子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之下没有差别，你盖在磐石上也好，盖在沙土上也好，天气良好的时候没有差别。唯一显出这个建造的人以及他所建造的工程是如何，那是在风雨临到的时候，就是一个考验。当然有人说，这个风雨就是我们人生中的各种的遭遇，但是也有人以旧约先知用风雨来描述神的审判，来说这是最后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但不论是哪一个，所强调的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就决定我们的将来，我们今天的生活就决定我们的将来。我们虽然已经蒙了这个拯救，但是我们的悔改跟信心，真正的悔改跟信心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救赎。而真正悔改跟信心是每一天的，每当圣灵责备我们、光照我们，借着神的话或者借着弟兄姊妹的劝诫，我们要听。弟兄姊妹劝诫我们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劝诫带到神面前，我们来求问神，求神来光照我们，不要存着刚硬的心拒绝听，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那么我们可能会犯了这个亵渎圣灵的罪。圣灵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他离开门徒，他要差圣灵，真理的圣灵来，真理的圣灵来，要叫世人 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铜板的一面。但是另外一面，真理的圣灵来，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不但是能够明白，而且真正的明白会使我们真正的去遵守真理。所以我们拒绝圣灵的工作，这是可怕的。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的心向神完全的敞开。每逢神的圣灵借着神的话，或者借着我们周围无论是什么人，甚至有时候神可以用我们周围还不认识神的人，就好像神用那个驴子对那个巴兰先知说话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我自己常常求主帮助我，我天天几乎是每天我求神帮助我悔改，救我脱离我的悖逆，救我脱离我的自我中心，救我脱离我的拜偶像，救我脱离我的骄傲。我也求主真的是帮助我把我的心向神完全的敞开，无论他说什么我立刻听从。我求主给我一个会看的眼睛，能听的耳朵，一颗受教的心。今天是我们的圣餐主日，我想神的话希望可以成为我们在这个圣餐纪念主的时候，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帮助我们一方面省察我们自己的罪，同时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在等候我们主第二次的再来，但是他第一次来是完成救赎，第二次来他是担任末世的审判官。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